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吉吉职涯室。吉吉周年庆会后马拉松系列来到第三集喽。今天邀请到的讲师 Steven， 他的职位非常特别，应该非常多人，包括我在访问之前都完全没有听过，就是 SFE。这个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呢？曾经担任社区药局药师的他，经历过药厂的业务经历，怎么又会选择去念 MBA 呢？在药业以及营养品界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？所以今天非常新鲜的内容都在这集说给你听哦。当然，如果对本节目的内容感到有兴趣的话，也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也欢迎在 Podcast 下面留五星好评哦。我们集体社群将会在 Podcast、YouTube、Medium 以及 Instagram 上都会定期更新我们的文章以及最新的活动哦。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兴趣的话，那我们就一起听下去喽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职位真的是很特别。我刚看到这个职位的时候，也想说，哎，是什么？然后去搜寻，完全问号。大家有在听这个节目听久了，也会发现，哎，翔宇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白痴。所以我们就是今天就代表一些。也是跟我一样算是懵懂无知的朋友来做个访问，那我们就是欢迎今天的讲者 Steven。
大家好，我是 Steven。
那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，可以跟大家说吗？
好，我现在的工作其实是在雀巢健康科学担任 Commercial Essence。 那其实切回到就是像你说的，就是 Commercial Essence 或者是说 SFE 到底是什么。
对啊，它是什么？
相信对在现在很多听众应该都会对这个名词相对陌生。那SFE 它是缩写嘛，它的全名其实就是 Sales Force Effectiveness。 那我们照字面上的翻译就是业务力，让它更有效率嘛。但这样讲其实还是很，大家可能还是一头雾水，就说那到底在做什么。那大家可以想象，其实我们要如何让公司用最少的成本获得到最大的资源。那大家可以想象，举凡有关这件事情的人的任何事情都是 SFE 在做的，像是其实 training 或者是说数据分析等等的，或者是说管理 CRM 系统，就是它会有一点间接，或者是说就是你一开始会觉得说这跟这个到底有什么关系。
对啊，
但老实讲它其实我们是一点一滴的累积，而且其实我们最核心的部分是透过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的话，就是用大数据去分析，我们让数字去说话。对，我们统计完了这些数字，然后我们去发现说，里面还有哪些有机会点，或者是说，其实我这个方向，公司目前策略往这个方向，是可以让公司获利更多，或是更有效率的运行方式。那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我们 SFE 在做的。
你们像就是独立在整个公司的上空去分析这个公司的状况，
对对对对，可以这么说，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会算是公司的数据资料库。所有的数据，不论是说客户的数据、营收的数据、成本的数据，或者是业务扣数的数据等等的，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数据资料库的概念。那拿到这个数据完以后，当然我们就是要去做进一步的分析。
是，
分析完以后，你当然还是要给你的 stakeholder 去跟他就说，我们目前是看起来是这样，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样改善？那这个东西，这个计划或是这个 project， 你觉得如何？那我们如何去让公司的获利更好，或是说投资成本效益更高等等，其实这就是 SFE 在做的事情。
我很好奇因为就是 SFE 就字面上来写，它是写 Sales Force Effectiveness。
是，
那你要怎么给 Sales Force？ 给他们钱？我有很白痴的问题，
很直接的想法这样子
吗？
其实大家可以想象，跟业务最直接的相关是什么？可能就是我们透过
业绩。
对，所以其实算业绩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，或是说制定 target。当然不是百分之百，但是我们会去做一个调整，让这个业务的业绩更合理。
是，
比如说假设做一个极端的概念，它全台湾只有十个客户，然后你却要叫他背了，就是假设 90% 的业绩。那第一，这可能这公司真的有问题嘛？怎么会这样子？虽然80/20法，
我们是举一个很夸张。
对对对，举一个很夸张的例子。
真的会有公司这样吗？
通常
不确定，不确定。
经验中比较少见啊，这样子。对，但是我们会去看这个数字的合理性，
是，
以及就是说，好，你算出来完后，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只是纸上富贵，或者说好，大家为了交功课，而不是真的能够帮公司达到就是这个 sales target。对，我们等于是做一个把关跟验算的角色。
我说啊，这个这样子的目前的目标这样是不是合理？
对对对，
这一切是不是合理？
对，就是尽量让它一切 make sense， 跟就是让大家是可以达成。因为假设说你定了一个非常夸张的目标，那是不是也就明白的告诉大家说啊，今年其实没辙啊，就差不多这样的概念，就是我们要避免这种事情真的发生，所以我们会做一个验算跟审核的动作，这样子。
我很好奇，就是你们在公司的定位，
我们在公司，
因为就是这些目标，或许是、因为你们会是去做目标调整，对不对？那会不会比如说去做设定这些目标是老板，然后你们去跟他做，会不好讲话，会不会有这种状况？
没错，你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
对啊，
就是老实讲，这些目标都是 top down 下，因为台湾毕竟算是一个 local market 嘛，所以主要都是 global 那边会直接就说好，不管你今年每个市场就要做多少钱，
对啊，
那这个东西一直分下，那我们 SAP 能做得到就说好。目标让每个人的分配尽量保持它的公平性，或者是说，它是可以达到的。
是，
对，我们是做这个验算的角色。那同时间，其实你算完一个版本以后，你还是要去跟相关的老板去跟他做一个良性的沟通，跟他说为什么要这样调。毕竟你有所依据嘛，但是你还是要说出一个让他可以信服你的理由。除非说，通常啊，公司里面不会有那么。不可理喻的人就说：“我就是要这样分。”通常大家还是会听一下说你的意见是什么，那为什么？那当然，这时候就是沟通的艺术，或者是说你要知道说他 care 的点，或者是说他坚持的理由到底是什么，那我们再来去做一个更深入的讨论。
你有跟同事吵架过吗？
同事吵架
我觉得很好笑的问题，
一定会有啊，这种东西一定会有，但你也只能说。你必须秉持一个信念，就是大家都是为公司好嘛。
哦、对了，
我们都是领人家薪水做事，但是我们都想把事情做好。
是，
但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吵架？只是大家的立场不同。对，但你可以就是换个立场想，他的想法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做？
是，
你可以去考虑一下说，因为他的角色嘛，还是说因为现在的时机点等等的？那或许是说，你考量了这些以后，其实在未来你的沟通其实会更顺畅一些啦。对对对对。
那刚才我们在开录之前有聊到，就是 SSE 这个职位其实是在台湾目前来说不是很多。
对，
那它主要的会在哪些领域会有呢？
其实我目前自己这样看下来，主要药厂一定是最多的啦。那也是因为药厂有这个位置，其实营养品也会有。营养品产业，因为毕竟营养品有些也会跟 HCP 们有一些。连结嘛，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也会有 SAP 的这个位置的产生。就我了解是这样，但其他产业说实在话，在台湾真的很少见。那我自己有看到一个还蛮有趣的是，可口可乐其实也有这个位置。对，
正在喝。
对，就是，但是它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案例啊，而且它其实做的事情也是非常多。那你去看它的 JD 或是它的描述。你会觉得说怎么做那么多事情，但是它的核心是什么？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你要如何帮助公司在最少的投资达到最大的收获？
是，
所以任何有关这件事情的事情都会是这个位置在做，就比较特别一点。
其实我看你的简历，就是你以前工作跟这个现在很跳通。
对，
北泰在社区药局。
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一开始是在社区药局当药师啦，
是，
然后后来就是因缘机会就是。其实以前是药学系的学生的时候，就对药厂充满的憧憬，
是
很想进去。然后后来也是因为有个机会，就进入了某一间药厂，那也当了业务代表，大概3年的时间，后来就转读去读 MBA。
哦，
对对对，会去读 MBA， 其实也算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捩点了。
是，
那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过去我会觉得说自己都是在药这个领域太 focus 了，或者说太局限了，但外面的世界其实非常大，或者是说我会觉得我今天想要增加我商业的 common sense 或是 mindset 等等的话，我会觉得说虽然药厂也会有，但我想要一个全部都是商业的环境，让我去做一个提升或是好好的沉淀自己，让自己好好成长，所以后来就去选择读了 MBA。
或许就是因为在念 MBA 的话也是大家都是不同领域来的，
对对对 对,
對，可能有商业、有工业的、科技业的，然后像你是药业的这样子，那大家会去做彼此的交流。
对，
我相信在念，因为我听过一个说法，就是其实去念 MBA 是去累积人脉这件事情。
对，其实它是其中的一个收获，
是，
这没错。因为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，就其实我也正在里面认识了科技业啊、金融业啊。媒体业或者是运动界都有，真的是你对你能想到的任何人，就是当然也是刚好是因缘际会，刚好那一届有这个人，对对对，你就会觉得说哇，然后不同产业他们的思考逻辑、做事情方法或看事情的角度，就是跟
药业的都
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从以前就是药学领域培养起来的人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说啊，不就这样嘛？但其实世界不是就这样啊，对对，会有很多不同的收获啦。 那人脉当然是其中一个，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是那个商业的环境，就是因为我们会去做 case study。
嗯，
对对对，它就是有点像是你今天就是一个决策者，那你要怎么去做你的资源分配，然后以及你预估你如果走这一步，之后的 outcome 会怎样？
嗯，
你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 business plan 等等的。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是在药学领域没办法给我的资源，
是
对对对对。然后再加上又有同侪的互相竞争，
嗯，
这边的互相竞争是指说大家其实都想要把事情做好，
然后丢出各方的想法，
对对对对对，其实就是一个脑力激荡的过程。那这其中其实你就会看到就是自己的成长，而且硬要老实说的话，其实你那些商业领域你自己在书局或是网络的资源都拿得到，
是，
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你会有一个实际的 case study，
嗯，
然后跟不同领域的人去做交流，
是，
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最珍贵然后跟里面最精华的部分。这样
你的 MBA 是念多久的，啊，
其实我本来是可以一年半就毕业，
嗯，
但我后来变成读了两年半的原因是我后来为了想要出国，
哦，
对，因为其实老实讲我年纪也不小了，然后会觉得说，那毕竟想要有一段在国外生活的时间，
哦，是，
对对对对，那我就觉得说，这当作是人生最后一次任性吧。
哦，那时候有跟你交换的，
对对对，有一个就是交换学生的 project， 那就去申请这样，所以才变成是两年半才毕业。
是政大的，
对对对对
对，因为政大有非常多交换，
对，非常多，对对 对， 对。
我念我相信自己有一些政大的朋友了，他们哦，好多人都延毕哦，因为都在国外，超好笑，啊，很多人都大五毕业，
哦，对，真的。
一年半年，然后赶去国外，
对对对对对，
就是
增大
看看视野，
风气嘛。
我觉得，对，我觉得如果学校有这样的资源，当然我是觉得一些就是私立大学比较少啦，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少。不过其实学校有这个资源的话，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利用，因为其实这个机会真的蛮难的。对，因为像我自己也觉得啦，就是只要一开始工作，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再出去了。
对，我当初也是抱持着这个信念，就觉得说你，嗯，工作你有了钱，但你也没了时间，
哦，对
对，然后你东西都被绑住，
而且也会有一种啊，我只要就中断，然后又要从头开始，
对对对，
其实有点不划算，
就是会是一个很重大的选择啦。
是，
对，那假设我那时候就选了这个选择，那我自己就觉得说，反正30岁前重新 reset 一下，我的机会成本相对比较低啦，
是，
所以就决定就毅然决然去全职学生，然后又去出国读书。
哦，你当时是全职？
我当时是走全职的。
念，哦，MBA 的人大部分是全职吗？还是其实也会在职？
其实也有在职，但在职的人，因为以政大 MBA 来讲，我这样好像在打广告。
对，我们没有，就大概聊一下。
是，
没关系。
因为他其实课业真的相对重一点，并不像大家所想的，就是去交朋友。
是，
因为老师也跟你玩真的，就是你作业没交出来，就是 sorry 这样子。
嗯，
对，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在半工半读的话，其实我有同学或学长姐是读了4-5年。
哦，
就是你战线拉长。对，那我是觉得说，我就速战速决，
是是，
对，
是，
我也需要收入，所以就赶快速战速决，那赶快再出来继续工作，这样
是。其实念这个对，你会觉得对药厂的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吗？
药厂很大的，
对，因为我想，嗯，我想很多药学系的学生，他们虽然有想要往业界走，那他们有在想说，他们研究所到底是要念，比如说他要念专业，比如说临床药学啊，嗯，或者是说工位啊，或是什么流行病学，嗯，那或许有些人会想说，要不要去考看商科的这些研究所，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政大 MBA， 或是我想很多像台北的很多大学都有在开这些的课程，
是，
或是就是这些硕班，
嗯，
你会很建议他们就是先经过这个历练吗？还是觉得先下市场看看，然后再回去念会比较好呢？
其实我会觉得官方说法一定是说看自己要的是什么，
对啊，
对
啊，
官方说法是这样子，
没错，
对。但我自己的认知，我会觉得说，其实你先下过市场再去，你收获到的一定会跟你直接去读很不一样，
是，
毕竟你是有实战经验的人，
是，
所以讲的一些 case study 或是一些课程上面讲的东西，课本上面讲的东西，你绝对会更有感，
啊，你会有一个画面说，哦，其实这个可以用在我的。
对对对，这一定都可以用得上，就是它一定是一个加分的东西。但第一，加多少分由你自己决定，
嗯，
跟什么时候会加，其实也是看你，
嗯，
看你如何去运用这个资源这样子。嗯，
这个其实真的是蛮见仁见智，因为我自己现在也在念研究所，我当时抱持一个，我现在不去念，我就不会再去念，因为就是人会有惰性嘛，
对对对，真的
好累哦，就不会想去念，
对，
所以就想说啊，不然就姑且一试好了，对，就念。但像你这样，就是下过市场，然后也是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再回去，其实我想收获一定是非常大，
嗯，
对，其实真的蛮特别的，而且像你现在就是。比较专注在营养品界，对不对？那营养品界跟药界整个整体的经营模式是类似的吗？还是其实是不太一样的？
其实会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以药界来讲好了，其实我们讲粗暴一点，或对讲粗暴直白一点的话，
好啊好啊，大家喜欢，
就是你只要你的唯一客户，大部分的客户就是医生嘛，因为毕竟他是开你处方药的人，
是，
对，就是所以你。你要相对衡量你的投资效益
是，
其实你非常容易，你只要看说我在这个医生
市场是很集中，
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可以就知道去换算说，我投资的在这个医生上面多少，那他给我的回报多少，
是，
那我们可以很快衡量说，哦，那我到底要不要继续？但营养品的话，很尴尬一个点是在台湾，营养品它不是处方的东西，它是一个补给品的概念，
嗯，
对，那医生会不会帮你做推荐？会有机会，但。我就问一个，你要怎么去衡量真的是这个医生帮你推荐的？
嗯，
因为他其实以 customer journey 来讲，一个病患他在被假设他被医生诊断出他癌症，他需要用到癌症配方的营养补给品，那医生可能会怎么做？他可能会说好，我推荐你喝什么，或者是说好，我们旁边有专业的营养师，你去找他。好，就是第一，你的路线就变复杂了。
嗯，
对。那营养师讲完以后就会说啊，好，这厂商送的 sample， 你要不要喝喝看？你喝习惯的话，你要不要去外面买？
嗯，那外面又有
对，外面又有问题了。你怎么知道说？因为我自己做过社区药局啊，你怎么知道社区药局的药师，你拿这个东西过来，我会不会冲康你说？
哎，我推个别的给你，因为利润的关系啊，毛利我们都赚毛利。
对，對那个空就是毛利是不是比较高？
对啊，
你就遇到了这个问题，所以它其实层层关卡是。有很多个变数存在，
是是是，
你没办法很精准的衡量说，我到底投资在这里，他能够给我的回馈到底有没有得到我的预期？
加上民众会获得这些资讯的管道其实很多，网络啊、广告都可以打。那像跟比起药业来说，他们是没有办法打广告的，
对，
其实会有更大的影响，对不对？
对，所以其实他这整串的 business model 其实会相较于药业
没有比较好做、欸。
当然没有比较好做、啊，
完全是超难的，
就是变数比较多啦。你要花一些假心思去做假设或是验证等等的，就是那个 customer journey 的关系。
那我觉得你真的是面对 MBA， 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，我们就是一直被困在药界的话，其实那个视野其实没有办法跟一般民众会是有一定程度的落差。对，那藉由在不同领域这样子的洗礼之下，会觉得，哎，其实民众真的是想要什么，我们可以更设身处地去想到他们要什么。因为可能当医药界的 sales， 我们比较需要去想说医生想要什么事情。
对， 对，
对， 对啊，毕竟我不可能去看病跟医生说我要什么抗生素，我就是要这件抗生素，一月没进，超好笑，就会变成哇，那其实营养品真的是很难那个世界，
也不好做啦，就是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。辛苦，
但也可以说，说不定它的上限是更高的、哦，可以
要这样解读也是没错啊。毕竟它其实就是
因为它弹性更大，
对，而且也没有健保总额嘛，
对，
就不会有这种外部环境的因素。
是，
当然就是有一好没两好，就是看大家怎么看咯，
就是上下限比较大一
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对。
哇，真是很特别。哇，我们从前面聊到后面，真的是哎，大家这集算是受益良多了，好不好？我自己是听得很开心，津津有味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是非常谢谢 Steven 的分享哦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
拜拜，
拜拜。